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宽恕是一种选择。如果你想等你感情上能做到的时候去做，你永远也做不到。二战期间，有一位居里坦伯恩夫人，他们家因为帮助犹太人被德国宪兵抓进了纳粹集中营。三年的时间里，他们经受了各种虐待和折磨，而其中有一个纳粹守卫特别恶劣，专门针对他们，给他们带来很多不幸。二战结束之后，居里坦伯恩夫人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书，也经常被邀请去演讲。有一次演讲之后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走到台前，向他伸出手来说，夫人，请你宽恕我。居里抬起眼睛，他认出这个人就是那个专门针对他们的纳粹士兵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那人的手就伸在他面前，但是所有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，那些虐待，那些折磨，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重播。他在书中写道，我站在那里，我的心像结了冰，但是我知道不管心的温度如何，意志力仍然可以工作。我祷告，耶稣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机械地把我的手伸进他的手里，但我立刻经历到不可思议的神迹，电流从我的肩头，从我的手臂一直流入这双握住的手，然后这相互的和解变成一股暖流涌进我的整个身体，把眼泪带进了我的眼眶。我原谅你，弟兄，我哭着说，用我的全心全意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囚犯和一个狱卒，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很久很久。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神如此强烈的爱进入我的心灵。宽恕是把一个囚犯从感情的灵物里释放出来，却发现被释放的人原来是你自己。在那一天，那个狱卒和坦伯恩夫人两个人都得到了释放，约瑟的哥哥们也得到了释放，我相信约瑟也得到了释放，他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当约瑟用希伯来语跟他们说，我是约瑟的时候，约瑟的哥哥们震惊地一直说不出话来。当约瑟的哥哥们把这消息带给他的父亲雅各的时候，圣经原文说，雅各被震惊的思维都麻木了。他们离开埃及，上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去，告诉他说，约瑟还在，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首相。雅各的心冷淡麻木，因为他不相信他们。他们就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们的父亲雅各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，心才苏醒过来。以色列说，够了，约瑟我的儿子还在，在我还没有死之前，我要去看看他。雅各从无法置信的震惊中慢慢苏醒过来，他知道他必须行动起来，他得去埃及，这不是一次旅行，而是一次迁居。不只是因为他最爱的儿子与他失散了20多年的心肝宝贝在埃及，更重要的是，迁居到埃及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当他走到别示巴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。别示巴在埃及和迦南的边界上，是未来以色列国的最南端，在这里他的父亲以撒曾经长期居住，之前我们讲过的以撒让井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在这里雅各追随先人的脚步，要向神献祭，好确定神的心意。当雅各向神献祭的时候，他的心中一定想到了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曾经去过埃及。那是一个愚蠢的选择，如果没有神的保护，亚伯拉罕可能会在埃及失去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妻子萨拉。他的心中一定也想到了他的父亲以撒，以撒之所以住在别示巴，是因为神拦住了他，不让他去埃及。而此刻他要带领全家迁居到埃及，这是正确的决定吗？雅各在献祭的时候一定也想到了他们家与神所立的约，神在梦里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给过亚伯拉罕这个预言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确实的知道， 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，也必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。难道这就是那400年的开始吗？难道这就是神对我的呼召吗？我要带着以色列全家去埃及做400年的奴隶吗？他的内心惴惴不安，难免有些担心和恐惧。这么多的迷茫，这么多的疑问，他需要神的指引。他知道神一定会带领他，指明他脚下的路。圣经写道，以色列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启程，到了别是巴，就向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。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，雅各啊，雅各。雅各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不要怕下埃及去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。我要亲自与你一同下到埃及去，也必把你带上来。约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，给你送终。我们已经看到神好多次跟雅各说话了，但是没有一次神重复地呼唤他的名字。雅各啊，雅各，这就是我对你的呼召。雅各啊，雅各，不要怕，这就是我对你的旨意。我带你去埃及，不是要你们做奴隶，而是要让你们成为一个大国。埃及会成为孕育以色列国的子宫。你带着70个男丁进去，你的后代会带着上100万人走出来。更何况，我会与你同去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这是我永恒不变的承诺，那时如此，此时如此，永远如此。我必领你归回这地，即使你死了，我会带着你的尸骨，带着你的后代归回这地。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而你自己，你不用怕，你会在你最爱的儿子身边安享晚年。我已经立他做埃及的首相，他完全可以照顾你，你会过帝王般的生活，住在宫殿里。在你终于要离世的时候，你最爱的人会用手合上你的眼睛。因为正像诗篇116篇所写的，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，圣民的死极为宝贵。雅各啊，雅各，你要成为那个带领以色列家族去埃及的人，你要成为那个让以色列民族可以在隔离和安全的环境中成长的人。这就是我对你的呼召，这是你这一生的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呼召是牧师们经常讲的一个话题。有时候你的属灵长辈也会跟你说要找到神对你的呼召，但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离得有点太远了。我们经常只是想找到我们的手机，找到我们的耳机都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的里面又确实会不由自主的思考，想弄明白神创造我们到底是想让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弄明白这个，然后努力去做，就会像约瑟一样，凡事顺利，凡事兴盛。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我们从雅各的呼召里能得到一些启发。雅各得到呼召的时候已经是约瑟的时代，约瑟才是主人公，似乎约瑟才应该是神拣选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那个。而雅各已经变成了一个消沉落寞甚至有点颓废的人，他每一次说话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死字。而神对他的呼召就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，就在他不可置信的时候，就在他震惊的连思维都麻木了的时候，进入了他的生命中。当呼召到来的时候，对雅各来讲无比清晰，约瑟在埃及，粮食在埃及，生存的希望在埃及，富足平安在埃及，儿子们热切地想去埃及，神给亚伯拉罕的预言指向埃及。当呼召到来的时候，本来消沉落寞的雅各忽然一下子清晰了起来。如果圣经没有写错，如果雅各是神给我们的启示，那么我们不用去找我们的呼召，因为只要我在这个季节跟随神，在每一个季节都跟随神，呼召会在我不知不觉中找到我。当神来呼召雅各的时候，雅各用他父亲留下的祭坛向神献祭求问，这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。不过 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记着，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吗？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吗？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，我的儿，我没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吗？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仍睡在原处。当撒母耳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他觉得那是他熟悉的声音，他以为那是以利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发现有时候很难分辨，到底是你自己在跟你说话，还是神在跟你说话？你有没有觉得神说话的声音有点像你家先生？圣经说，撒母耳听到神叫他的名字，就跑到以利那里去。撒母耳有正确的态度，他跑了过去，不过他找错了人。神叫撒母耳的名字，但是撒母耳找的却是以利。以利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祭司，圣经说他没有管好他的儿子们，以至于他们肆意行恶。事实上，神正要把以利挪开，给撒母耳让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神跟我们说话，你却跑到神要从我们生命中移开的人那里去商量，去咨询。所以你把什么人放在身边很重要，你让什么人影响你很重要。因为就像这个季节里一样，有些东西是传染的，传染的不一定是坏的。当我在有些人身边的时候，他们会把神带进我的生命，他们会把力量带进我的生命，他们会把平安带进我的生命，他们会把鼓励带进我的生命，他们会把智慧带进我的生命。而有些人只会给你带来压力，只会给你带来负能量。我说的还不是你的敌人，我说的是那些很关心你，但是会给你带来猜疑的人，会给你带来矛盾的人，会用善意的词语来打击你的信心的人。撒母耳跑到以利那里，但是以利告诉他，你要去跟神说话。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建议，往往是把你指向真正有能力的那个。撒母耳三次听到神的声音，他三次跑到以利那里，第三次以利说，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以利不是很担心地跟撒母耳说，哦，是神来了，你赶紧追出去，神来电话了，你赶紧给神打回去。以利说，你回去睡觉吧，神一定还会再来，你只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等着他就行了。神一定还会再来，不信你去问问约拿。约拿都未必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传道家，他太严肃了，他没有同情心，他甚至都不喜欢要来听他道的人。但是神还是呼召他，因为当神打你的手机的时候，他会再打回来。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你不得不给某个人打电话，但是心里盼着他不接？有人以为神也是这样的，他其实想选的是另一个人，你没听到他的呼召，他觉得正好，他很开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神要的就是你，神找的就是你，神选的就是你。神把遗传基因放到你身上，神把天赋放到你身上，神把激情放到你身上，神把机会放到你身上。神给你准备的就是给你的，所以你不用嫉妒，不用没有安全感，不用苦读，不用怨恨，神给你准备的就是你的。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你。有时候通过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判断是神跟我们说话。就像你准备买一款车的时候，突然路上到处都看到这款车，神说的话也会到处出现。就像饥荒一来，埃及突然出现在雅各的生活里，想躲都躲不开，想不去都不行。有一段时间，神给我彩虹的启示，我走到哪里都有彩虹， 有的时候在天上，有的时候在广告牌上，有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，有的时候在窗户上。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，你不用去找他，他会找到你。神不会跟我们玩捉迷藏，他造了你一定有他的用途，他一定会来使用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会呼召你，神造就了你的才能，神给了你力量，神给了你机会，神必然会大大的使用你。在你人生的道路上，神的恩典慈爱会围绕着你，神必会给你幸福美好的未来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